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情绪画舫的单元。今天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邀请的特别来宾呢，一样是陆盈华陆老师。
主凡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那么我在这边还是要依照惯例介绍一下哈，尽管我们已经把陆老师当做我们工作同仁的一份子一样了。
谢谢。
那么陆老师目前是在屏东高工的担任辅导老师的工作，那么在辅导这方面已经接触过无数的学子哈，
不敢，
也看过很多的这个学生成长，对不对？
对，分享他们的成长。
嗯哼，那么今天陆老师要带给我们的私房话题是什么呢？
冲动停看听，我们谈情绪的冲动。
我们谈的是一个很冲动的主题，叫做冲动停看听。最近啊，我看到就是说一些电视节目，譬如说像什么变色龙啊，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社会的档案之类的这些电视节目哦，那么在谈到一些犯罪的一些经过跟一些罪犯的心理，那我觉得其实当中有看到说很多就是一时糊涂闯下了大祸的一些犯人，其实当初他们在犯罪的时候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那么如果说他们当初可以控制得下来的话，也许就不会酿成一场大错了。
嗯哼，不过冲动这个题目在1960年心理学家那个 Walter Mitchell 他曾经在史丹福大学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以史丹福大学那个附设幼稚园里面4岁的小孩子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检视孩子控制冲动的一个情况。
嗯，怎么样的一个实验呢？
他就是找了很多的那个4岁的小孩子，然后呢跟他们一起游戏玩耍，让他们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之后呢，这个实验者就告诉这些小朋友说，大哥哥待会儿要出去办事啊，那现在桌上有这么很漂亮很美丽很稀罕的一些糖果，他就跟这些小朋友说，如果你等到我回来的话，你可以拿2个糖果吃，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要吃的话，现在就可以给你1颗糖果。
嗯哼，
所以如果愿意等待的人，他可以得到2颗。
嗯哼，
当然就有小朋友举手立刻现在想要1颗糖果的啊，也有人愿意等待的，那他就出去了。等到他回来之后呢，就补给那个等待2颗糖果的人，他把他们的名字什么都记下来，追踪了10几年之后呢，他再来比较拿2颗糖果跟拿1颗糖果的现在情况，结果他发现拿2颗糖果的不只是比较能够抵抗诱惑，耐心等待，克制冲动，在社会的适应方面也比较良好。而且还有挫折忍受力，人际关系然后学习意愿，这些方面都显著的优于拿1颗糖果的人。所以拿1颗糖果的小朋友呢，他是表现得非常比较上是比较负面的。 学习动机比较少，然后跟人接触也比较优柔寡断，或者是顽固，或者是丧志易怒，喜欢跟人斗争。
意思说，从这个四岁小孩子的这个 EQ 的实验当中，就会发现说，这个小朋友他们在克制他们自己的这个欲望上面，假设比较懂得节制自己欲望的人，可以忍得住的人，他这样的成就可能比较高。
对，就是说也可以证明说，学习的经验会引导一个人情绪的表达方式。
嗯哼，
在天下杂志今年的那个调查报告里面也有哈，天下杂志访问了台湾的一些企业主，大概 97.1% 的受访企业啊，他都非常同意一个人的 EQ 高低比那个 IQ 高低对人的影响力更大。
嗯哼，
所以事实上企业主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情绪嘛哈。
嗯哼，这个冲动停看停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啦，因为冲动可能会坏事，对不对？
对，
所以说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谈谈冲动。
OK。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
我是陆英华。
那么我们今天情绪化访讨论的私房话题是冲动停看停。说到这个冲动我想大部分人都觉得对冲动是比较负面的印象哈，觉得譬如说冲动会坏事啦，对不对？
嗯、
那陆老师有没有一些跟冲动有关的一些例子，或是周遭的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哼，我们讲个小故事怎么样啊？
嗯，
拳王阿里他有一次出去开车，那么他开了一个小货车，人家来擦撞他，他下来以后呢，对方就噼里啪啦把他骂了一顿。可是这个拳王阿里啊，什么话都没有讲，他的朋友很看不过去，就跟他说：“你是拳王，你为什么不一拳揍过去？”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人哪能抵挡得住啊？拳王说。哦，我现在一拳揍他揍过去，难道我是歌王的话，他这样骂我，我还得为他唱一首歌吗？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对情绪很能够控制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其实情绪它就是一种决定。每个人都会生气，生气好像不难，要触怒我们实在是很快哦。那可是难的是我们要适当的方式，适当的对象，然后恰如其分，这就难上加难。
我觉得讲起来有点抽象，刚才陆老师讲的我听不太懂，为什么说冲动是一种决定呢？
那个情绪那个决 OK， 我们再讲一个故事来看看啊。就是有一个男人呢，他经常在外面经商，那么他有一天回家的时候他没有通知他的老婆就回去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发现他家的门口放了男生的鞋子，而那个鞋子并不是他的，似乎还蛮新的。于是他就非常的愤怒他想说，既然他不在的时候，他老婆呢会这样偷人，给他戴绿帽子，他非常生气，恨不得就进去把他杀了。可是他又突然想到，他在回家的路程呢，经过一个地方，那时候有一个智者跟他讲，凡事要忍耐他就想说 ，OK， 那我就看看怎么样，看我老婆怎么对我交代。他就进去。进去到房间里面的时候，他还是敲门，然后进去，然后他老婆来开门。他就问他老婆说，为什么有一双男人的鞋子在那里？他老婆就跟他说，因为你经常不在，如果说我们家没有一个男人的话，会被你欺负，所以我就去街上买了一双男人的鞋子来放在这里。
好险差一点就把他老婆给杀了，原来是一场误会。
那他那个冲动，他当下决定说他要去跟他老婆沟通，去了解事实。他如果说他就直接冲进去杀了， 那就不是了。所以你在那个情绪的时候是一种决定，你决定要怎么做。生气人人都会，但是你怎么生气，你跟谁生气，你生气的方式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你可以
决定吗？
对，都当下的决定。但是这个很难，问题是这个很难，情绪它是变动的。
对 啊, 对啊，
就是说当时
就是很气愤，你叫我怎么忍得下来呢？
对对对，所以当时哈，你不可能去分析情绪，对不对、嗯、当你分析情绪的时候已经是理智了。
对啊，不可能这么压抑压抑到说 啊明明心里气得要死，表面上还能闻风不动，对不
对？
对,
对，所以在我们说情绪管理、情绪处理的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就养成一种处理情绪的习惯、
嗯、
否则你当下你怎么可能那么习惯的去做某些的处理。
我懂了，
分析。
所以陆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控制冲动就是平常的一种修为？
对，
也就是说什么情绪智商或 EQ 也好，不管是什么名字、
uh-huh、
就是说它其实一种平常修炼的工作。
对对对 对, 对, 对，
不然、哦、临时的一个刺激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很冲动，没有办法克制。
对对对 对, 对、嗯、就是这样子。嗯哼、uh-huh、
所以今天陆老师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叫什么样的主题呢？要克制己身的这种修为，情绪修为上面的这种题材吗？今天是要带给我们这样的主题吗？
主管你说呢？这主题是你设定的。
我只是很简单啊，就是想看看冲动停看停，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说在看了很多社会事件，
嗯哼，
不管是社会版的新闻或是看一些电视在报道一些罪犯的经过、嗯、我会觉得说人如果说能够克制自己的一些冲动或者是一些欲望，那么如果能静得下来去排遣内心的一些情绪的话，其实有些悲剧就不会产生了。
对，可是我相信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呢，大家已经都是至少是青少年以上了。
嗯，
人格的塑造在这之前呢大概已经
定型了，不是吗？
大部分都已经定型了、
嗯、
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自己来靠着自己努力来改变的。
对啊，要像陆老师刚刚讲那个四岁小朋友的吃糖果的实验，连四岁都看得出来 EQ 的好坏。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尤其是成年的人哦，要去讨论说要克制冲动或是改变自己的个性好像蛮难的。
那
我知道是就是说有些人的个性感觉上就是比较容易冲动。
是啊。
譬如说在一些婚姻暴力的家庭里面，好像我们可以显现出某些人格或者某些人，他就是感觉上他就是那样子，他就是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激怒、啊、
是
这样子。
是，但是这个就是说哈，我们还是要回到从前哈，就是从小的一个教育，从小的一个教育、
嗯、
有人说哈，成长只是重复幼年时候的人格啊，你这样听起来有时候蛮无力的，对不对？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只是不断在重复我们小时候被栽培的那个人格。所以您刚刚讲那个婚姻暴力，除非他自己本身有自觉，哎，像这种冲动的养成，除非他有自觉，他愿意去改变他，或者借着神的力量来改变他，
嗯哼，
哎，否则的话，他常常会有一个借口，我就是这样，这我的个性啊，没有办法。所以您刚刚说，事实上确实我们在职场在哪里都有很多很容易冲动的人，这是也的确是这样子。
嗯哼，
那就回到就是说，当事人本身是不是有改变的意愿？
嗯哼。嗯，好，那么我这边倒是有个问题啦，就是说，既然说哈，陆老师，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就是人的个性在很小的时候就慢慢的定型了、嗯、甚至四岁的小孩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将来的成就、嗯、EQ 怎么样了。那么今天一个成年人、哦、我们虽然说知道自己有些个性不好、啊、容易冲动，然后甚至有些人有暴力倾向，忍不住就是要打人、嗯、或者是我们在辅导的情况下会发现说，诶，在某些家庭有示范暴力的情况下、哦
嗯、
那儿子或女儿可能也很容易去打人那样的情况，在学校会欺负其他同学这样的情况、嗯，我觉得好像人一渐渐长大，你就算知道自己有些个性不好、嗯、你想再去改变也很难。
对，所以自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哼，
就说
自觉，
你有自觉以后哈，你才会想办法要去改变它、
嗯、
今天不是说不能改，我们只能说我们小时候塑造成这个样子，但是神给我们 一个很自由的意志，那我们必须可以靠我们的自觉，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来改变它。
像我接触的一些人，譬如说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荒唐不懂事，犯了一些错，
对，
那不管说受到了惩罚了没有，受到惩戒没有，就是总是想重新来过，
对，
就是说他想重新的去过一个新生活，一个真的让自己重新变成新人。可是发现说心中好像有两个虑，就是过去一些罪恶的习惯，
对，
不管是轻一点可能只是小小的抽烟喝酒，那大一点的可能是有一些犯罪的欲望，对，就是没有办法戒掉，你想戒就是没有办法戒，就是你虽然说内心很想从善，可是欲望到的时候，然后那股冲动一来，你就没有办法克制，
对，
有这样子一些例子
其实蛮多的嘛，我们今天就不用讲那个，像很多减肥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克制他食欲的冲动啊，
对
不对？
对啊、
像一些赖床的人，他励志多少次啊？
对对对，
你看小人常励志，君子立常志，
对对，
是不是？
对，
所以常常有这些。你在笑，你是有在减肥中吗？
不是，讲到这个，那这个陆老师应该。刚之前我们曾经 talk 讨论过一个例子，譬如说励志吃减肥餐，对不对、这个例子可以
吗？
这个例子可以请陆老师再告诉我们一下啦。
啊，减肥餐，
譬如说第一天吃的时候可能啊，到晚上的时候啊，没关系，我这样胃会坏掉，我吃两片烤吐司就好了。
你在说我吗？
对，然后到了第二天以后，就两片烤吐司，再加个 cheese， 再加个蛋、
这样就好了。
第三天呢？
因为那个吐司是全麦的，给自己很多合理化的理由。
对，
要不然的话，你看那么多瘦身中心干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欲望。很难控制，
对，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
对，所以你要说呢，这些冲动其实也是一种欲望的外显行为，对不
对？
好，像有一些我们说实在是作奸犯科、强暴犯或什么的，他也是没办法克制他的这个欲望，那有小事，就如我们刚刚讲的减肥餐，
对，我们刚刚讲的是很有趣的小事，
是啊，
可是对于一些曾经犯过错的人，
对，这样子就是说就要看他的励志了，因为我们太常合理化，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减肥餐，我们合理化一片吐司就好，加个起司就好，那个吸毒的人岂不是这样吗？
对啊，我只要这次最后一次，
对对对，
每次都告诉自己是最后一次。
对，吸毒、赌博这些酗酒、
惯犯，或者是窃盗，或者是更大的一些犯罪的事情。
在他的想法是，这不是我的错，我要改过自新啊！你们没有给我机会，那没有给我机会，我该怎么办？我再回到我习惯的。生活习惯的范围，那是我最安全的地方。
OK，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自己没有改变的自觉。那他吧，事实上我们知道犯错要再改过来，真的是需要
很大的决心、毅力，而且人有软弱，
是的，
有时候你的意志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就像圣经上，我记得有记载过说，人的心中好像有两个律。
对。
然后就像陆老师刚在录音前还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我的心中两个王，对不对？
看看哪个比较强。
然后嘞，
一个要我上天堂，一个要我
下地狱。
上天堂是主耶稣，下地狱的是魔鬼。
对，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律，就是一方面希望自己从善，可是另一方面又那种冲动没有办法克制去犯罪的欲望，或是做错事情的欲望。
对，
那今天当然请陆老师来了，当时希望说陆老师可以给我们一条窗口、一个出路，给我们指示一下说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改变自己，彻彻底底的改变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新人。
这个从神来的力量是最大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人哈，人有自己的软弱。我一直很喜欢圣经上的一个小故事哈，就是那个犯罪的女人。有一个行淫的妇人哈，行淫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很多人都要拿石头打他，打死他。那时候耶稣在场，耶稣没有说话，耶稣就在地上画画，然后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中如果谁没犯罪，好，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 那最后呢，群众都已经散开了，
因为没有人有，没有人是无罪的。
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故事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说，耶稣就直起腰来，他跟那个人讲，
那个行淫的妇人，
对，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句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嗯哼，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人都有我们的冲动，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冲动的事上学习，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
嗯哼，
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
嗯哼，
对，所以说，小智起床赖床，这种想到再睡一下的冲动，
嗯，
或者是说，大致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都要有自觉的能力去改变它，还控制我们的情绪。
基本上我觉得，我相信说每个人即便是这个社会把它定义成是罪大恶极的人，内心还是偶尔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从善的意念突然萌生，可是常常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肉体，不要再去重蹈以前的覆辙。那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回来之后我们希望陆老师能给我们一个新的勉励，告诉我们，
勉励不敢当
告诉我们这些，如果说我们想重新改变自己以前的生活，重新过个新人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到底要靠怎么样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句圣经的章节是出自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现代人常常有太多的烦恼，工作繁忙，孩子不听话，课业太重，感情不顺，何不把这一切的挂虑烦恼都告诉神，他必将平安快乐带给你。保持愉快的身心更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别让忧愁充满了你的生活。从今天开始，学习用祷告来交托神吧。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秋千、棉花糖，你跟我。 看到秋千就会想起你以及那个时候的我。你最爱荡秋千了，每次一起吃完午饭，你就会拉我到台北公园去荡秋千。我说好啊，不过你要请我吃棉花糖。可是每次都便宜了你，因为卖棉花糖的小贩都没有来，大概是因为夏天的午后生意不好吧。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啊？一两个月吧，我记得。要离别的时候，你说，我会很想念你的。我点点头。以后我们再去台北公园荡秋千。嗯，好啊，可是你可不要忘记邀请我吃棉花糖哦。春天了，看到随风摇曳的杨柳，让我想起了秋千，想起了这个从来没有实现的约定。相处的时光，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愉快，离别的时刻，彼此的确觉得感伤。那现在呢？我现在自己荡着秋千，觉得人的情感就像荡秋千一样，有高低起伏。所以我们曾经快乐的朝夕相处，现在却可能形同陌路。还是每个阶段的朋友都只是陪我们走过那段时光呢？也许每个人都在荡着秋千，有的人跟我擦肩而过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荡回来相遇，有的人可能和我肩并肩荡完这一生一世，直到我们荡不动了，秋千停住为止。我起身步出台北公园，买了一支棉花糖，红色的，叫上公车，然后不顾其他乘客的眼光，在30秒之内啃完了整支棉花糖。我忽然觉得想要再回台北公园，坐回刚刚的秋千，然后不断地荡着，荡着，荡着，荡着。秋千、棉花糖，你跟我，听友糖糖。
观众朋友们，我是主凡，那么坐在我旁边的是陆盈华陆老师。嗯，对，我想一般性的来讲好了，就是说对一般性大多数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性上的比较容易冲动，那这个冲动可能会影响到说你在做事上面的一个 EQ， 或者是一个人生的经营上面会有影响到。那对于这样一般性的问题哦，就是冲动，这样冲动停看停，不晓得陆老师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建议。
祖帆，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到那个烦恼要消除一二三四五，
嗯，
那个一，
我记得就是上次陆老师曾经在接受我们邀访的时候，谈到倦怠的时候，讲到烦恼要消除一二三四五，总共有5点要注意的事项
啊。那我们这次再来一个54321怎么样？
好，
好，54321啊，让冲动能消弭啊。
嗯，
一就是想一件愉快的事情，一件积极的事情，一个高峰的经验也都可以。当你在冲动的时候，想到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哈。第二个就是啊，两耳要听重点。当你在跟人家冲突的时候，或者什么，你要善用你的耳朵。
我想到圣经上讲一句话，叫做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对，所以呢，这两个耳朵呢，多听，慢慢的动怒啊。三呢，就是话到嘴边留三分。当你在冲动的时候呢，你的嘴巴有时候不要口出恶言。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圣经上有讲到了一句话，我要常常给自己这样勉励哦，就是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口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哦。那么也有一句话讲得挺不错的，也是在箴言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得到医治。就是其实说话是一个很好的艺术。那刚才陆老师提到的那个第三点，
话到嘴边留三分，
对，话到嘴边留三分，我觉得是很高的一个艺术。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四，就在冲突的现场的时候，这个是我国中老师教的一个，你可以喝个白开水，喝四口白开水，让自己的气可以顺一点。
对对对，而且要可能要冰凉一点。
五是深呼吸五次。这个其实是在人际关系的冲突上我们可以用到的。那在自己我们被欲望所引诱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延宕满足一下，不要立刻过去哈，就是立刻去满足自己。
所以说要深呼吸五下，如果冲动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性的勉励嘛，对不对？那对于就是说，也许说陆老师有辅导过一些曾经沉沦过的个案，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一时的冲动犯下错误，那这个错误就好像一个烙印烙在身上，到哪里好像都带着那个标签，洗都洗不掉，然后又会给自己一些借口说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怎么样怎么样，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我下次再也不做了。可是永远都有最后一次。
那个在圣经上有讲哦。尤其保罗讲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人都是一样啊，因为我们有两个律嘛。他这里讲说哈，我愿意做的我做不出来，我所恨恶的我倒自己去做。所以说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由不得我。
我觉得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挺深刻的，因为他真的是发出内心的感叹说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明明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对、不行的，可是这个身体好像就要我去犯罪一样，没有办法控制它。
可是我们不要忽略保罗在下面的那句话，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还有一个积极的希望在那里。感谢神，虽然我觉得很苦，但是神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真的，那么我自己个人很喜欢一个经节，就是若有人在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是真的靠着神的能力，可以让一个人彻彻底底的改变，脱离以前旧的面貌，变成一个新的人。
的确，所以圣经上讲说，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不要顺从身子的欲望，也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在恩典之下，神必给我们力量，然后控制我们这样的情绪。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小时候的冲动，那我们成人之后，我们既然有自我意识，我们既然愿意来处理这样的冲动，我相信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我想大家可以试试看祷告的力量。圣经上都说我们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但是在主里有平安，愿平安恩惠跟我们大家同在。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陆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真的是很精彩的见解，给我们很多的学习。
谢谢主帆给我的机会，感谢主。
那么这个单元呢就暂时先在这边告一段落哦。那么下次陆老师还会有机会在空中与大家见面的哦。
感谢主，平安。
圣经上说，每个人都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不积极于发言，更不要轻易动怒，因为怒气使人际关系产生激烈的摩擦，甚至造成伤害而破裂。但爱就是使人与人彼此和好，和睦相处，因此爱是不轻易发怒的。圣经说得好， 聆听是不轻易发怒的秘诀，暂时压抑一下那个急于想表达想说话的自我，多一点耐心给对方，确定听完以后再陈述自己的意见，而这样就是爱的表现。
以上爱的真谛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黎，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进行的单元是生命听看听。有一次我到了一座公园，那时候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哭哭啼啼的手上拿着气球，在那边哭，我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当时我看到那小孩子哭得好难过，就跑过去问他说，小朋友啊，你妈妈在哪里呀？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边呢？他还没回答我，就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就牵着他的手说，就说带你去找妈妈。他的手伸出来让我牵着去寻找他母亲。当时我想到带他到公园的一些管理处啊，看能不能请他广播啦，或者是怎么样来找他母亲。走来半路的时候，一个妇人从后面叫我说，先生先生，这个是我的小孩。然后回头的时候看见他的小孩就冲过去他妈的怀中，那一幕让我感觉啊，我觉得哎呀，真的是人间天堂啊，因为他终于找到他的亲人，他终于找到他的方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想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有一次在一个宴席当中，他是这么说了：你们中间啊，谁如果说有100只羊掉了一只的时候，难道不会将这99只羊放在一边，然后去找那个迷失的羊呢？直到找到之后，欢欢喜喜啊，很高兴的扛在肩上，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就请了朋友邻居来跟他们讲说，我刚才掉了一只羊，已经找到了，你们跟我一起欢乐吧。因为当时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他们是以牧羊为主，他就用这个做比喻。他后来又另外讲另外一个比喻，我觉得跟我们可能也息息相关。他是这么说，所以一个富人啊，他有10块钱，如果掉了一块，难道不是打灯啊，打扫房屋，仔细的找，直到找到为止吗？这样子经验我们常常有。其实这个1块钱来讲，以我们现在的价值来讲并不是很多哈。那为什么他会用这样比喻，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一种完整感，比如说我们一样一堆东西掉了一样，我觉得心里好难过，我觉得想要找他，事实上并不是说这个东西那么值钱啊。我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常常会像这个掉了这个羊或者掉了这1块钱一样，迷失在这个五光十色的这个社会哈。尤其在这个都会当中，常常因为工作忙碌，让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有些迷失是因为他顺从自己的心去，比如说想要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之后还发现这样子的自由他觉得好像最后迷失的方向，好像跳到大海当中，不知道目标在什么地方。 有些人感到迷失是因为没有人爱他，所以自尊心受到打击啦，哈，然后就产生自暴自弃的情况。那有些人迷失的感觉是因为可能是失败了，他希望说也能够盼望一个重新开始的这样子的机会，让别人再能接纳他。那有些人迷失呢，也是因为说比如说碰到一些误会啦、歧见啦、争论啦，跟人家有一些关系不好啦等等，让我们受伤啦、更加隔离啦，这样子的情况都可能让我们心里迷失。可是最可怕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迷失，自己不知道，我就觉得心里怪怪的，有种失落感。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迷失了。这时候啊，主耶稣就会像那个牧人去寻找羊，或是像那个妇人去找那个一块钱一样，拼命的去寻找，然后呼喊着我们呢、啊，然后说：“哎呀，你在哪里？在哪里呀、啊？”哈，或是说啊，打灯去寻找。这时候就怕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心蒙蔽了。假如说你有这样迷失的时候，或是你自己有失落感的时候，不妨放开你的心胸，接受主耶稣所给你的一些亮光。那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迷失感就没有了，因为你已经好像在海上看到一座灯塔在远远的照亮你，然后渐渐的引导你的方向。
当我孤单行走的时候，在黑暗中摸索，何处可寻到光明之路，我不愿在这里独处。忽然神的手握着我的手，忽然神的手握着我的手，他指引我一条陌生路，是一条安全的路。远处我看到一线曙光，是神牵引我走的路。忽然神的手握着我的手，忽然神的手握着我的手。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他的价值观，使他重新诠释他的人生。藉由每卷简单的介绍，让您进入这个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圣经中的以斯帖记是记得在居留在波斯帝国本土的一些犹太人所发生的一件事迹。这件事迹差一点让整个波斯帝国的犹太人遭受到歼灭的危机。故事中发生的背景是在波斯帝国的第五位国王亚哈随鲁王，他手下有一位宠臣叫做哈曼，有人考据说他是犹太人的世敌亚玛利人的后代，因此他十分的讨厌犹太人。他怂恿亚哈随鲁王献了10,000 tal连德，相当于全国一年总收入的1/3金额给国王，来换取歼灭犹太人的王旨。哈曼用骰子掷签，决定在当时的12月，也就是他们所称的亚达月13号，要开始通告全波斯帝国的人可以任意杀害犹太人，甚至抢夺他们的财物。这时候的犹太人，包括他们已经回归的耶路撒冷的人，这些犹太人都陷入绝望的黑暗中。 这时候有两位小人物，一名叫做莫迪盖，另一名是他的堂妹，后来升为养女的以斯帖。以斯帖后来被亚哈水土王选为王后。在以斯帖当王后的第五年，竟发生这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后来莫迪盖跟他的堂妹以斯帖，在这种不愿屈服的这种命运之下，两个人进食祷告，经过了一番曲折离奇啊，后来居然形势大转变，哈曼跟他党羽竟然成为自己阴谋的牺牲者。
来独独仰望你，靠你的名，阮就会得胜利。哦，主啊，只有你会帮咱软弱的人，只有你会压解勇猛的对敌。哦，主啊，我的真心来独独仰望你，靠你的名，阮就会得胜利。
这个普尔意思是当日至谦的意思，是说定的12月13日竟然成为犹太人欢庆胜利的佳节，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就把它定作普尔节。全书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字想到所谓圣殿耶路撒冷，那新约也没有引过本书的话。之所以会将这卷列为正典，乃是因为这件事迹关系到犹太人的存亡，甚至在日后耶稣的诞生的事迹哈。所以说神居然拣选了这位非常弱智的女子以斯帖来做这个整个历史改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本书另一方面让人家知道说，这个民族跟个人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敌人手中，乃是靠着坚定的信心，公正的神能够让所谓哭嚎成为欢呼，杀人的普尔节竟然成为拯救的佳节。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向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